日军波田支队的官兵面对的是中国的另一条大河。由波田重一中将率领的这支部队，官兵大多来自日本南九州地区，此前驻扎在中国台湾，因此被认为是一支适应在炎热多雨的亚热带地区作战的部队。淞沪会战时，他们曾奉命乘船渡过台湾海峡，沿着东海直抵中国长江的吴淞口岸。现在他们再次奉命穿越台湾海峡，沿着东海再次进入中国烟波浩渺的长江。波田支队士兵得到的信息是，东京大本营要求他们沿长江向西去占领中国腹地一座名叫武汉的城市。同时他们还听说那座城市有火炉之称，暑热会像烈焰一般灼人。波田支队沿长江逆流而上，在蒸腾的热雾中被水运到中国江苏镇江。
在长江以南，6月7日，波田支队由镇江起锚出发，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从南京出发。两军在芜湖会合编组后，波田支队乘坐海军舰船开始溯长江西进。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馆，宣称日军将沿中国长江西进作战，芜湖至湖口间的航道作为战区。各国军舰和商船必须立即撤出。12日中午，日军舰队抵达安庆东南方向的铁板洲、阎王庙和将军庙一带江面停泊。下午3时，日军海军陆战队队员冒着大雨在长江南岸登陆，占领了一个名叫上窑沟的炮台。波田支队主力则从长江北岸登陆，沿着江堤经新河口、大王庙、鲍家村等地向安庆推进。
在这个方向防御的中国军队还是第27集团军杨森部。第27集团军是川军部队，虽然有了4个师的兵力，但是杨森负责的防线却纵贯长江以北的舒城、桐城、安庆一线。杨森感到在他的部队的正面战线太长，兵力太少，任务太重，于是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起码再给他增加2师兵力。这是日军由淮南和芜湖兵分两路发起直指武汉的进攻后，中国军队的战地将领首次有人提醒最高统帅部，武汉以东长江沿线的防御十分薄弱。这封电报对战场局势的判断基本正确，建议和请求也符合战局的需要，特别是对一旦安庆丢失产生的严重后果的阐述，将被日后的战争进程与演变所证实。
蒋介石致电杨森，即安庆，杨总司令，安庆飞机场应速基本破坏，最好灌水成湖，使其不能作用。又，安庆东西各区堤坝，凡与我军是有利者，从速设备决堤放水，以阻止敌军之前进。前方战况如何，勿忘督力所部，确保安庆完成使命。此间已派新锐部队由广济东下增援，勿念中正守起。
广济至安庆尚有200公里的路程，而日军距安庆仅剩20多公里。蒋介石应该知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速度，这也就是说，杨森部已不可能在日军对安庆发起攻击前等来新锐的援军。况且杨森部原本就兵不复出，还要应对迫在眼前的攻击，要将安庆机场灌水成湖得需要多少兵力为之，杨森部又如何能在日军到达前做到这一切呢？结果连波田支队都甚感意外， 沿长江防守的中国军队，其稀薄程度近似于弃守。在长江的大堤上，仅有杨森指挥的第21军以及一些地方保安团进行了些微的抵抗。于是日军游入无人之境，12日晚占领安庆城郊机场，13日早晨占领安庆。杨森部因为腹背受敌，被迫向潜山太湖方向撤退。同时南下的日军第六师团板井支队，在突破了杨森部的节节抵抗后，于13日占领桐城。然后两路日军水陆并进，开始向大别山路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潜山急速推进。舒城、桐城、安庆的相继陷落，使日军得以利用泸州至安庆的公路，从而拥有了进攻武汉的战略出发点。
蒋介石以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名义发电给杨森部驻湖北办事处，电文说，川军在几百日军的攻击下丢失安庆，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命令杨森必须坚守潜山的现有阵地。杨森接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潜山已经失守。
安庆、潜山和怀宁的失陷，使得长江上重要的阻堤屏障马当和湖口要塞暴露在西进日军的攻击下。6月18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波田支队与海军密切配合，继续沿扬子江、溯江行动，攻取马当和湖口。
长江要塞之一马当地处江西彭泽县境内，南距彭泽县城30公里，沿江距九江80公里，矗立于江边的马当山和小孤山互成犄角，江中的沙洲把江流一分为二，左水道极其狭窄，早已经淤塞不通，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形成长江中游最狭窄的江段，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江面宽不及千米。马当由此成为长江天堑，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上海和南京失守之后，为防日军沿江而上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专门成立了长江堵塞委员会，负责马当要塞江防的设计和施工。该工程在本已十分狭窄的长江水道上又修筑了一道横贯两岸的阻塞线。阻塞线的施工过程十分复杂，第一步先用铁丝、铅丝编织出大网，里面塞满石块，灌注水泥凝固后投入江底，再用铁丝将其相互连接，并在上游处用铁锚拉住，在下游打上木桩固定。第二步，把大块石头和大型铁锚放在大帆船或者是铁舶船里，把铁锚的尖儿朝上，搅拌上水泥，然后把船移至第一步修筑的基座上凿沉。第三步，征用更大吨位的驳船，同样装上大石块和大铁锚，用水泥凝固之后再次凿沉。如此这般，等于在长江的狭窄水道上筑了一道拦江坝。工程完工后，马当水面仅在靠近南岸的地方留出了一条可以通行一只船的航道。拦河坝浸在水面下约2米处，除了百姓的大小木船，任何在江面上航行的大型舰船只能够在预留的狭窄航道上谨慎地航行，即便是如此也很容易撞上乱石和铁锚构成的拦河坝，要么受损搁浅，要么被撞伤沉没。
6月中旬，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 专门负责马当、湖口、九江和田家镇等长江沿线诸要塞的防御作战。也是六月中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视察马当要塞，重新部署了要塞防御阵地，主力部队配置于江南岸的黄山、香山、下榆板、黄栗树、湘口一线，另以第53师一部在江北岸的华阳、雷港、望江一线设防，沿着马当江面的堵塞线又设置了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设水雷1600颗，两岸构筑的大量碉堡火力全部指向江面，三座炮台上的8门12厘米口径大炮也都计算好射击诸圆并完成试射，随时可用密集的炮弹轰击狭窄江面上的任何目标。中国空军还集中了战机于汉口和南昌机场，以备给马当要塞以空中支援。然而看上去几乎不可逾越的马当要塞，却因为中国守军的怪事迭出，仅仅坚持了4天。
6月22日，波田支队和海军第11战队由安庆溯流西进，攻击马当。果然，在中国军队精心布置的堵塞线前，日军海军舰船受到两岸中国炮兵的猛烈轰击，日军雀号战舰中弹起火，利华号炮舰触水雷沉没，3艘汽艇葬身于长江的漩涡。日军的攻击持续了2天，付出惨重伤亡之后仍无法打开马当通道，于是波田支队从要塞江面后退，于长江南岸登陆，企图从陆路迂回马当。
在波田支队的攻击下，马当要塞外围阵地失守，除阻击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弱之外，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当日军猛烈进攻马当要塞阵地时，第16军军长李运恒正召集部队主官在马当镇里聚餐。半个月前，李运恒军长召集马当、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与第16军的军官们集中训练，他把这一训练取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就在日军已经攻至马当江面时，6月23日，李军长下达了一道命令，24日上午8时举行盛大结业典礼。而正是24日这天，波田支队从陆路开始迂回马当，接敌的第53师313团团长负伤，全团官兵在激烈的阻击战中伤亡殆尽，以致马当要塞外围黄山、香山和湘口要地相继丢失。李军长的命令中有个规定，各部队主官必须参加典礼，之后集体聚餐。为了表示结业典礼和集体聚餐的隆重，李军长还正儿八经地给要塞所有上尉以上军官发了请帖。无法得知，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李军长是根本不了解前沿日军攻击的情况呢，还是认为马当仅靠那道坚固的堵塞线便可以高枕无忧呢？此事充满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怪异。在马当阵地上，有一位上尉接到请帖，但是没去聚餐，他就是要塞守备司令部陆战队第二大队副队长杜隆基。杜隆基是学过要塞作战专业的军官，被军政部派到这里训练陆战队士兵。因为这支要塞部队的官兵大多原来是海军，会操作军舰上的火炮，但是对陆地火炮不会使用。杜隆基决心在日军发起进攻前教会他们。23日傍晚，没去参加集体聚餐的杜隆基眼看着军官们纷纷离开了防御阵地。24日拂晓，他跟防守湘口的一大队联系，电话不通，又跟最前沿的313团联系， 也联系不上。透过清晨的雾气，杜副队长突然发现箱口方向有部队移动。这时士兵报告说，箱口已被日军占领。确定日军正从陆路迂回马当后，杜隆基立即向要塞守备司令部报告，但是电话总机说司令参加结业典礼去了。杜隆基只能用无线电与位于汉口的江防司令部取得联系，并报告敌情。
此刻的马当要塞防御阵地上只有少量的守备部队，日军波田支队攻克外围阵地之后，分成三个突击组，抬着重机枪，以太白湖口的水荡为掩护，向马当推进。杜隆基指挥阵地上的火炮和机枪齐向水荡射击，而在马当江面上，日军舰船再次向堵塞线接近，19艘舰船集中在一起，利用舰炮向两岸中国守军阵地实施猛烈的轰击。
下午3时，李军长的集体聚餐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结束了，阵地上的部下也终于和他们的李军长联系上了。听闻日军已经在马当要塞登陆，李军长说他并没有接到报告。部下说，香山乡口早被敌人占领。李军长还是难以置信，问部下，确实看见敌人了？部下告诉他，我们的阵地被敌人打乱了，人死了一半，还说我们没有看见敌人。接下来怪事再次发生，李军长确定马当危急后，本应抽调就在马当附近的他的第16军增援，遏制住波田支队从陆路发起的攻击，但是李军长却命令远在彭泽方向的第167师薛卫英部前来增援。
25日，马当要塞阵地上的激战持续1天，中国守军一度夺回黄山阵地，攻击箱口的日军遭遇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也退至了箱口以东。中国空军轰炸了马当江面上的日军舰船，炸沉炸伤了多艘敌舰。26日，日军后续部队在娘娘庙、牛首矶大规模登陆，炮兵发射了大量的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严重，阵地已多处破碎，要塞岌岌可危。奉命增援的第167师仍不见踪影。
第167师师长薛卫英在接到李运恒增援部队的同时，也接到了白崇禧要求他迅速增援马当的命令，但是薛师长选择的增援路线只能说明他在暗中违抗军令。从彭泽到马当本来有一条平坦的公路可行，薛师长放着平坦的公路不走，走的是一条绕太白湖东边的小道，小道崎岖蜿蜒，泥泞不堪。师参谋长提醒他，以一师之众走如此难行的小道，何时才能赶到马当？薛师长的回答是，这样可以避免遭遇日军的阻击。结果第167师才走到半路，在日军步兵、海军和空军的联合猛攻下，马当要塞已于26日上午9时落入日军之手。
马当要塞的丢失令人无法解释。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干脆把江防各部队发给他的报告集中起来，一并转发给蒋介石，让蒋介石自己去判断这件事到底荒诞在哪里。
由于怪事连连，幸存下来的马当要塞守军官兵严重怀疑要塞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内部出了汉奸。理由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定在6月24日，事先发出的通知是 23日下午到马当镇军部集合，而日军恰好选在这个时候登陆袭击马当，选择的突击目标又是没有主观的313团阵地。同时在马当战斗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空军前来袭击江面上的日军舰船，而向马当江岸要塞阵地开炮的日军舰船，往往在中国战机还没有抵达上空的时候，就已经事先把炮口转向了天空。这说明日军对中国战机到来的时刻了如指掌。的确，马当要塞守军残部撤退时，果然在路上捉到了汉奸。敌机三架前来袭击彭泽县，当时发现呢，有一个人身穿白衣服在岗上喊叫。很快，一幢军用仓库被敌机炸毁。我们很奇怪，鲍长义总队长就立刻派了一名排长带了一班人去查看。原来在高岗附近呢，有一个防空掩体，里面藏着三名汉奸，而且还有一部生发报机。这位排长气急了，当即就将这三个汉奸打死了。
1938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第16军军长李运恒的职务，而第167师师长薛卫英因畏敌如虎贻误战机，被军法会执行枪决。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在妈妈的怀里轻轻